感谢主带领我们过了一个平安的圣诞节。
主啊，我们想到你的诞生，我们更想到你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主和王。但愿今天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，让我们的敬拜带着礼物，让我们的敬拜是真诚的，让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。求主亲自在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讲圣诞的礼物。圣诞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圣诞节的礼物还没有过去。有的人以为东方博士就是在圣诞节那天晚上把礼物送给耶稣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表演节目，耶稣在马槽里，牧羊人来见他，然后呢博士来，三个博士送三件礼物，这个都是一种想象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博士不是三个人，圣经没有说三个博士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博士和牧羊人是一起到达的。牧羊人见到的耶稣在马槽里，博士见到的耶稣在房子里，看来不是一个时候。比较很多人分析比较可靠的，博士要来得晚，很可能就是过了圣诞以后，就像今天过了一个礼拜，或者过两个礼拜，或者还有过更长的时间。正好现在圣诞节过了，大家忙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准备一下，一起来思考一下献给基督的礼物。那些博士从哪里来呢？他们从东方。有的人说东方嘛就是中国，所以呢是三个中国的博士把礼物送给耶稣。是啊，我们中国人这下很高兴了，是吧？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其他人都不送礼物，只有我们中国人送礼物。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礼物的。但是再仔细看呢，这个中国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比较可靠的是在波斯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一带。他们呢那里确实有不少博士，实际上呢称为术士，就是算术的术，术士。这些人呢很有学问，他们从波斯的地方到这个犹太国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大概需要4个月到5个月。所以他们不是圣诞节的时候就来的，他们是在圣诞节前很早就开始准备的。当时如果出进门，走，比如说这个就到这个城里面去，或者到乡下去，那么坐这个驴子，小毛驴。如果出远门要走比较长的地方，那么就要骑骆驼。所以呢，这三个博士很可能呢，这现在这个很多画也是这样，是骑着骆驼到伯利恒的。那么骆驼出发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一个队，不会是一个骆驼，所以呢有成群结队的人。这个骆驼呢不仅自己要骑上去，还要有人帮你拉骆驼。有时候这个骆驼这个走到一定的路上呢要有人拉的，就像这个船呢有的地方要有人拉，还有的人呢是需要去帮助这个队伍。晚上呢要帐篷，因为4-5个月每天晚上都要睡觉，所以还有这个搭帐篷的人，还有运输的人，还要把行李都放上去。所以估计他们说呢，估计呢起码20-30人，这是一个队伍，20-30人一个队伍。所以这个队伍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人家才感觉得到，哎呀发生一件什么事情。如果1-2个人人家都不一定发现，这是一个大的队伍，这是一个很有准备的队伍，这是一个4-5个月前就开始的队伍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到耶路撒冷不是去做生意，不是去 上学做研究学问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他们要来朝拜新生的君王。哎呀，我们看到这个博士啊，真是心里非常的惭愧。以色列是犹太，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，今天神给他们应许说弥赛亚要来临，生了一位救主，但是犹太人无动于衷。只有东方的博士在4-5个月前，他们开始准备，他们长途跋涉，千里迢迢来到了伯利恒。来到伯利恒以后，他们见到了那个希律王，问他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。他们以为人家都在庆祝，整个伯利恒，整个耶路撒冷，整个犹太国都在庆祝，全国都在庆祝，但是没有人在庆祝，只有那个希律王。他很惊奇，怎么又来一个王了？我就是王，怎么又来一个王了？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。我们看到这个圣诞节，圣诞节是欢乐的，但是圣诞节也是很多人不安的。我们看到了这个希律王，他有目的的，他要知道了这个地方以后，对博士说，你告诉我，我也要去。最后博士没有告诉他，博士离开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如果博士回去告诉这个希律王的话，我们这位耶稣可能就被他杀害。结果因为这个消息已经给希律王知道了，所以他的父亲约瑟、玛利亚赶快连夜的把这个耶稣就带到埃及。这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出国，也是最后一次出国。我们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在童年的时候就逃亡了，流亡到这个埃及。所以博士的礼物非常重要，你仔细想想看，博士的礼物有准备的，就是准备我们的主耶稣到埃及去的生活费用，到外国去开销很大的，我们到美国来就知道了。谁为他预备的？博士。博士预备的最珍贵的礼物，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他们在埃及可以使用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这几位博士，这东方的博士，他们带的礼物。我们今天圣诞节刚过，我们正好也要像博士一样准备我们送给基督的礼物。我们先来看看不同的人对圣诞节的反应。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希律王，这个希律王对待这个耶稣的诞生呢，他不仅没有快乐，不仅不能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兴的平安夜，他心里担心呢，担心这个孩子将要来取代他，扰乱他的生活，他的地位，他的权势，所以他的反应就是除掉他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也有很多人，他们要把耶稣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来要扰乱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宁愿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宁愿以自己当家作主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那个把 Oklahoma 炸掉的那个一个大楼炸掉的那个人，他死的时候，他就是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这是一个典型的人，但是今天不少的人，他宁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他不要耶稣，要除掉耶稣。因为基督来就是要来做王的，基督来了以后，你就不能再自我为中心了。所以呢，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与基督耶稣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。基督徒是谁？什么叫基督徒？一个基督徒就是不随自己心意做事，要献上自己的生命，要顺服基督的人。什么叫基督徒？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大家都坐在一起，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基督徒？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把耶稣作为自己的王。做基督要我们做的人，基督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希律王不是这样，希律王他要做自己的王。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要做自己的王，包括我们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我们也要做自己的王。我们来看看这位要做自己王的人希律，他不仅是一般的君王，一般的君王都害怕人家要这个篡位。你看看这个皇帝，我们中国历史上5000年的历史，你看看每一代的皇帝，他们最害怕。我们以为皇帝是最安全的，他住在皇宫里，他有很多军队，很多警卫，很多人保护他。其实最不安全的就是皇帝，他随时随地都在害怕人家要把他篡位，要把他的这个皇位拿走。这个希律也是这样，他跟一般的皇帝差不多，但是希律跟一般的皇帝还有一个不同，这个希律很特殊的。这个希律王呢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不错，他盖了圣殿，他讨好这个老百姓，把这个捐这个税减轻，所以呢得到一些犹太人的拥护。但是这个希律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犯了一个毛病，很大的毛病，他疑心病很重，他整天猜疑这个人，他可能要想害我，这个人可能要想篡位，要想夺取我的王位，所以呢他就先下手把你干掉。这个希律猜疑病非常严重，所以呢他谋杀了他的妻子，他把自己的老婆杀掉，他害怕他要篡位，他谋杀了他老婆的母亲，他的岳母谋杀了，他谋杀了他的长子，这个长子很容易篡位啊，是吧？我现在还没有死了，但是年纪大了，希律做了30多年君王，你这个长子是最危险要来篡位的，杀掉。不仅杀掉他的长子，杀掉他另外两个儿子。做希律的儿子不容易啊，所以罗马这个皇帝啊，罗马皇帝，当时的罗马皇帝叫这个奥古斯丁啊，他都知道，他说做希律的儿子还不如做希律的猪了，做希律的猪你还让他长大，还给他吃，因为你将来还吃他，做希律的儿子随时都可以杀掉。那当然这句话带上这个双语，因为这个希腊文的儿子跟猪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，他们这个拼法只差一个字母，所以这个罗马皇帝是开个玩笑，还不如做他的主。这个希律王就是这样，在恐惧，活在恐惧当中。一个要做自己王的人，你知道，表面上看来你有主权啊，我做王，我不下来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这样，我最爱自己啊，我最关心自己，我要做我自己的王，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希律这样。你知道希律活着70岁的时候，很快要死了，他大概70岁左右死的。他死的前他知道，因为他猜疑病太多，因为他这个人太凶狠，所以呢很多人都恨他，所以他知道死的时候没有人，死了以后没有人会为他哭的，没有人会为他悲伤的。他想了一个点子，你们不为我哭，好的，他把耶路撒冷这些有名望的人，有地位的人全部关起来，关在监狱里，下了一个命令，在我死的那个时候把他们全杀掉，强迫他们哭，强迫他们悲伤。我没有人为我悲伤吗？让这些人悲伤，跟我一起死，你为你自己的死悲伤哭，但是也好，好像是为了我哭。这就是这个希律，这位希律实际上已经到了精神病发作的时候。你想一想看，一个要做自己的主，一个要做自己王的人，一个不欢迎基督的人，表面上看来他保护了自己， 实际上他活在痛苦之中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我最爱自己，我最关心自己，我要做自己的主人，我不要再去什么到礼拜堂，再去听福音，再去找另外一个主，我已经得到自由了，我现在要珍惜这个自由。真正的自由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那里。第二种人，祭司和文士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担心诞生呢，是漠不关心。这些都是宗教的领袖啊，那个祭司是专门是在宗教里面做领袖的，专门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服侍神啊，我们有很多侍奉，这些祭司就是专职的全时间的侍奉的，他们整天忙在圣殿里各种礼节啊、立法的讨论啊，大家一起来讨论立法。那些文士是什么人？专门研究圣经的人，他们是神学家，他们对圣经很熟啊。你看这个希律问他们，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大的一个考验，如果当时来问我，我都不知道基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。但是他们很快回答出来，他们没有需要讨论的，也没有争论的，他们马上就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引了一节圣经，这个圣经呢，就是在旧约的小先知书弥迦，在这个弥迦书5:2就这样讲，伯利恒以弗他那，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这些文士你看圣经好熟啊，今天我们有时候马上叫你翻到弥迦书，可能很多人还翻不到了，这个小先知书的第六本。上个星期三我们跟妇女祷告会，我们在讲这个先知书，我们就在学习怎么样很快的翻到小先知书。小先知书一共12本，是吧？这个要花一点功夫，你才能够比较熟悉每一本小先知。弥迦书是在约拿书后面那本，是吧？这个你像那些文士厉害，圣经好熟，弥迦书一讲就来了。但是他们对耶稣不关心，他们忙在宗教的事情上，忙在查考圣经上面，忙在学习上，但是他们把圣经当成学问来学，他们没有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命，作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的需要去行动，去照圣经的话去做。所以那些博士从千里外面来问他们，告诉他伯利恒以后，他们自己就完了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，我们还要忙了，我们还要查考圣经了，我们还要开查经班了，我们还有这个祷告会了，你们去到伯利恒去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啊，今天我们很多的活动没有耶稣啊，今天很多的我们的这个 activities， 我们很多的这个活动啊，我们忙在这个研究圣经，把圣经当一个学问来研究。所以啊，先知耶利米这样说，他在耶利米哀歌1:12说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耶利米也是一位先知，他看见那些犹太人忙这个忙那个，过路的人走来走去，事情好忙啊，你们不介意吗？英文翻成 Is it nothing to you？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忙这个忙那个，我们对神没有心啊，漠不关心啊，我们对耶稣基督漠不关心啊， It is nothing。 第三种人就是博士，他们从东方，遥远的东方，千里迢迢，做好长期的准备，早就有准备，要准备4-5个月的粮食，4-5个月的水，4-5个月需要雇人一起来。他 们而且带来最珍贵的礼物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？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，信耶稣不是能得到平安喜乐，信耶稣得到礼物，得到神最 给我们的最大礼物就是耶稣基督，怎么还要自己带礼物的？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惑，是吧？到底谁给谁礼物了？到底是你们给我们礼物，那么我们白吃的，我们白来，我们到这个，就像上个星期，是吧？我们是这个，趴了，是吧？有的朋友说，哦，我没有菜，那么没有带，那么好，一起来吃，白吃的，我们是白白的恩典，到底是礼物还是问我要礼物吗？问我要礼物，我就不来了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嘛。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大家能够体会吧？你知道礼物是怎么送出来的？礼物是从心里送出来，它是一种爱的表示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认识神、认识基督的爱以后，一种自然的心态、一个自然的反应，就是你要回报基督，你要感谢基督，用一个小小的礼物来表现出你的感谢来，表现出你对神的爱的一种体会。神给了我们的礼物，神给了我们的爱，到底有多少？怎么知道这个爱是那么深呢？怎么知道这个爱是这么可贵呢？就从你的反应当中能够看出来。这个圣诞节我也收到不少礼物，大家都忙着礼物，是吧？我圣诞以后我到商店里去看，好多人都在排队，排队在退礼物，有的还要先拿一个号码才可以排队，说明这个排队的人很多，没拿到号码还不能排队。我收到了有一件礼物，我非常的印象深刻，好多年来我没有收到过这样一件礼物。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位老姐妹，一位年老的姐妹，她送给我的一个什么礼物呢？一件衬衫，自己做的。这个衬衫呢是用钱做的，它有领子，它有纽扣，但是它全部是用钱做的。这件礼物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心里感受到这种爱，感受到这位姐妹，感受到这位我们主里的人对我的一种关心。你知道吧，礼物是一种表达，礼物不是说为了表示说我很有钱，礼物并不是为了表示说你很需要这样东西，礼物是表示一个心。怎么表示这个心？我想每个人都懂得怎么表示这个心，很多时候我们表示不出来，很多时候你没有那种感情，但是这位姐妹她传达给我一个感情，她对我的看重，她对我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礼物非常重要，礼物不要随便送了，送出去的礼物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。她花多少的时间，她花多少的心血，你看看这三位博士他们是怎么准备这个礼物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博士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的呢？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全世界夹道欢迎，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，所有的人都应该停止一切工作在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哪一件事情比耶稣基督降生更重要？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、各个地方全部放假一天。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有多少人 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大家几乎把他们都忘记了，只有两批人，一批是牧羊人，是那些贫穷的在野地里放羊的那批人，他们来了庆祝耶稣的圣诞，庆祝耶稣的生日，只有这批人。第二批人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那些博士，他们是外邦人的，他们跟以色列没有关系，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如果说以色列要得到的福气他们没有份的。他们千里迢迢，他们第一，他们出身不对，第二，他们是他们做的事情不像犹太人是在圣殿里这跟神有关系，他们都是一些在世界上在世界里面的一些人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一切没有资格来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看到了第一点，神的恩典不讲资格的，神的恩典不讲出身的，神的恩典不讲你的成就的，神的恩典不讲你的学问的，神的恩典只讲一点，你有没有信心。那些博士他们用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千里迢迢来，他们的信心多么清楚地表现出来，他们愿意承认这位耶稣是救主，他们愿意承认这位耶稣是君王，这就是他们的信心。他们从那么远来，他们虽然没有资格，这虽然他们是外邦人，出身不对，什么都不对，但是他们发自内心对基督的承认，对基督的接受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考的问题。今天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地位，不是凭我们的出身，不是凭我们现在这样做一点事情，我们在教会里参与侍奉，我们有这样一种态度，什么都不是，不是讲资格，在基督徒里面不讲资格的，没有一个人他资格足够到他可以接受神的恩典，我们都是不配，我们都像这些东方的博士，我们只有谦卑下来，我们用信心来朝拜他。第二，他们是有学问的人，他们研究艺术，研究天文学，他们看星，他能够研究星，在哲学，在医学，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很有学问。在波斯国没有他们在场是不能献祭，这些人呢献祭的时候必须在场，他们是有智慧有学问的人。我们很多人以为啊，有学问的人不容易信耶稣，好像我有了学问有很多知识以后呢，懂得东西多了以后呢，我就不要再信耶稣。信耶稣都是那些年纪大的人，那些老太太，不太有学问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去认识自然界的规律，所以他才要信耶稣。圣经给我们看点，是真是那些有学问的人，他们做了长期的准备来敬拜他。哎呀，我们这些今天我们很多有学问的人，在山中有学问的人很多了，你知道什么叫学问吗？学问，学问就是一学二问，多学多问。有的人呢，他是知学不问的人，有的人是不学不问的人，但是他也称为有学问的人。真正有学问的人就是像那些博士，他们谦卑下来，他们寻找基督。我曾经有一个经历，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，那是过去我是学物理的，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际的学术会议，有一位讲员很出名的，叫 Mills， 这是发明这个量子场论的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，他在台上要开始演讲，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我在下面听。讲到没多长时间，讲到一个开头，下面有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问他一个问题，我已经记不大清楚那个问题的细节。结果这个 Muse 呢，一听这个问题以后，他等了一下， 哎，他想这个问题，他说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解决。他当时怎么讲？他说好，现在我没有资格讲下去，我现在走了，等我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再回来给大家讲。他下去了。这就是有学问的人，有学问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行，没有学问的什么都懂，他什么都认为他可以。其实我们越学越知道，这个世界太大，这个知识太多，我们很多东西只能不断的学，不断的问。这些博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那就是说我们要谦卑下来，我们越学越要学到跟神去接触。你想一想看，哪一个知识不是神创造的？这个道理最简单了。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难道知识不是神创造？没有一个知识不是神的，每一个知识上都带了一个图章，神的。你越学知识你就越知道神，你越学知识你越跑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有人讲这样一句话，真正的知识就像那个博士看到的心一样，把你带到神那里去。那些知识就是星星，它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引导我们去敬拜神。知识不是让我们骄傲，知识是让我们去敬拜。只有当你学到了神，你这个学习知识的过程你才能够及格。接下去我们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。哎呀，这些礼物太宝贵了。东方博士进到房子里，看见了耶稣，看见了母亲，他的母亲玛利亚。他们怎么第一个动作就夫妇拜他，敬拜他，谦卑下来敬拜他，然后打开这个宝盒。这个盒子不知道多少重，多少了不起，这个盒子一打开，拿出三样东西：黄金、乳香、抹药。我们来看第一件礼物，黄金。为什么要献上黄金？因为他是皇帝，因为他是君王。做君王的礼物就是要黄金，就是要贵重的。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，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，他的胸间缩了一个金的带子，他头上戴的是金的冠冕。皇帝戴金冠冕，戴金的带子，坐的是金的宝座。那我们到这个故宫里面去看，这个宝座全是金的。你要承认他是君王，你就要献上黄金。黄金表示什么？表示珍贵、荣耀、权柄。你要把这些东西献给神。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来做王的，他不是做世界上的王。所以希律不要怕他，这个美国总统也不要怕他，他不是来做总统的，他来做每个人心里的王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基督什么意思？就是接受他做我们心里的王，让他来统治我们的心，用他向我们用十字架来表明他的爱，然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王，这就是心灵的国度开始了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千万要记得，耶稣基督是王啊，我们不能跟他同等啊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跟耶稣是同等，两个王，两个王就要出问题了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告诉我说，我信不信耶稣倒好，还可以，他说信了耶稣问题反而多了，我不侍奉反而好，侍奉了以后问题反而多了。什么道理？很简单嘛，两个王了嘛。你信了耶稣，你把耶稣也请进来做，本来的王是你自己，所以你自己说了算，是吧？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的钱我该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的时间我愿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今天你把耶稣请进来，耶稣说不行，这个不能。好了，两个王来了，两个王到底听谁的？问题就来了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挣扎，很多基督徒的困惑，就是因为两个王。其实很简单嘛，你既然承认耶稣是王， 把你的王地位让出来，把你的位置让出来，你就像博士那样献上黄金。献上黄金什么意思？就是对基督说，我让出来了，黄金归你了，你做王。你有没有把黄金献给基督？今天还来得及啊，圣诞节刚刚过，正是博士预备礼物的时候。每个人回到家里去想一想看，我有没有黄金呢？有的人说我没有黄金了，我到哪里去买黄金？什么是黄金？黄金就是你的主权，黄金就是你的荣耀，黄金就是你的珍贵。把你的主权，把你的荣耀，把你的珍贵放在一个宝盒里面，对耶稣说，献上我的黄金。把你自己的地位让出来，尊主为大。第二样，乳香。乳香什么东西？乳香就是献祭的时候，它这个香料要放到这个祭物里，素祭要放上香，陈设饼在这个圣所里面的陈设饼要放上香料。所以呢，当这个祭物一献的一焚烧的时候呢，它这个香味就出来，整个圣殿里就一种香味，就好像人家在烧香一样。所以这个香料是一个祭司所必须的，祭司的任务就是要给人跟神之间开一条路。你献上乳香什么意思？献上乳香就是承认耶稣是祭司，献上黄金表示耶稣是君王，献上乳香表示耶稣是祭司，是我们的大祭。大祭司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条桥梁，一个中保，一条路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成为我们中间人，成为我们通到神那里去的一条。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要献祭，一定要祭司，你不能自己献祭，你没有资格自己献祭，你献的祭没有人采你的，你跟神只有通过一条路，通过祭司。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看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只有接受他这条路，我们只有接受他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。今天到哪里去买乳香呢？没有买的地方。乳香就是我们的祷告，就是我们的赞美。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祭司，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求耶稣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祷告。我们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们不可能与神同工，我们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什么也做不好。第三是抹药。抹药是一种药，一种苦的药，就象征着我们真耶稣为先知。所以耶稣是三个身份：君王的身份黄金，祭司的身份抹药，乳香，第三个就是大先知的身份，就是抹药。每一个先知代表神向人说话，都是很辛苦的，人不要听的。很多先知最后都是受害、被迫害、被杀害，他们都走着一条受苦的道路。耶稣基督到人间来到世界，他就是要走一条受苦的道路。所以那些博士知道他要走受苦的，他们献上了抹药，这个苦味，带有苦味的药，让耶稣准备好在这个世界上吃苦，让耶稣准备好在他上十字架以后，在他死的身体上有那个抹药，可以防止腐败，可以保护他的身体。我们需要抹药，我们到哪里去买抹药？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志，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志。我们要跟随耶稣就要受苦，我们要跟随耶稣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诽谤、 各种各样的嘲笑，各种各样的欺骗，我们要为耶稣受苦，要为耶稣献上一个受苦的心志。东方的博士用他们的礼物告诉我们，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应该是一个虔诚敬拜基督的人。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外表，我们的敬拜带着礼物，带着我们的主权，带着我们的祷告，带着我们那种受苦的心志。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，黄金，我们要把赞美和祷告归给他，就是我们的乳香，我们要把那个受苦的心志向他表白，这就是我们的末药。我们要献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去真诚的关心别人，不计较任何报答的去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主所喜悦的礼物，也就是我们要献给他的圣诞礼物。